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，新的一天，新的生活。在新的一天里，我们又面对很多的选择和决定。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圣言的光照下，做一些对的选择和对的事。不要让我们今天选择了一些事，以后就会后悔，甚至后悔一辈子。因此，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，进入自己心里的旷野，在那里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，用那个时间聆听他的话，和他在一起，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。就像我们每一天用饭食来滋养我们的肉体，也需要每一天用圣言来滋养我们的灵魂，好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。攻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，你们看见西方天空乌云密布，就说暴雨来了，果然如此。刮起南风，就说酷热来了，果然如此。假善人呐，你们能识别天地的气象，怎么不懂如何辨别当前的时代呢？你们为什么不能够自己判断什么是正义的事？当你和控告你的人去见官长还在路上时，应设法与他和解，免得他拉你到判官面前，判官将你交给差役，差役把你关在牢里。我告诉你，直到你还清最后的一文钱，你绝不能从那里出来。这是今天的福音。兄弟姐妹们，今天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要学会辨别时代的征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看一些天象啊，基本的天象。就像以色列，他们那时候他们大致的天象是，从西边刮来了风，就带来了雨；从南方刮来了风，就带来了酷热。因为南方是撒哈拉沙漠，他们的西方是地中海，所以从西边的地中海刮来的风就会带来雨，从南方的撒哈拉沙漠刮来的风就会带来酷热。所以他们一看从哪里刮的风，就知道结果是什么。有时候我们也会辨别一些庄稼工作啊、社会啊、人情啊等等，我们也会看一些东西。有时候我们也会看一些人，看着这个人脸色憔悴，就知道他累了；满脸不高兴，就知道他有愁事等等。其实我们都会辨别一些基本的东西。但是今天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能否在我们属灵的生活当中也辨别一些我们应该看透的东西呢？啊，兄弟姐妹们，包括现在的疫情，这几天在整个的形态有些紧张，我们大家知道，在 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都不断的会有瘟疫出现，但是我们大家知道，瘟疫出现了之后，出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它消灭的时候很快啊，几个月它突然也就没了。包括2003年的非典啊，大概几个月之后吧，突然一下子也就没了。这次的疫情很奇怪，我们已经差不多不到两年，还不能够结束，而且还在全世界蔓延。但是面对如此大的疫情，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好像看不出面对这些的疫情有什么悔改。我倒发现在我的堂区，我感觉到是这样的，进堂的时候少了，即便疫情短暂结束之后，教堂里的基督徒的人数也不嫌多，好像恭敬天主的热火大家都已经淡漠了。好像我们不应该悔改，我们也不应该抓紧时间去敬拜上主，好像我们也不需要抓紧时间教育子女，好像我们也不需要抓紧时间来学习。对天主，对信仰，好像越来越冷漠。有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堂口很荒凉，其实真的很悲伤。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当下要面对的一个时代征兆。那么面对这些的疫情，我们应该想什么呢？或者是我们应该看到什么呢？这是基督徒应该反省的。为什么这些的疫情就过不去呢？或者天主，我们觉得他在给我们什么信息呢？我们应该有一个反省。到疫情结束了，我们积极的参加弥撒、进教堂、参加聚会、参加培育。到疫情在防控的时候，我们在家里边也要合家祈祷、合家读经，一起热心敬拜天主。就像尼尼微人一样，大概天主看着人们的悔改，那个惩罚就会结束。当然我也不知道天主借着疫情在告诉我们什么，至少我今天反省到我们人的软弱，我们人的限度啊，我们扎了疫苗啊，据说只能管几个月，全世界还没有完全能够杜绝这些疫情蔓延的措施。至少我知道，我反省了人的软弱和限度，人不可能掌控世界，只有天主是天地万物的主，至少我认识到了这一点。兄弟姐妹们，你们从这样长的疫情能够悟到什么吗？或者它对你有什么帮助吗？对你的灵魂建设有哪些裨益呢？想一想。那今天呢，是一个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圣人 那么他对辨别时代的征兆有非常敏锐的心，他就是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。今天是他的第17个周年，我们简单的叙述一下他的历史。这是一个伟大的教宗，若望保禄二世原名叫卡洛威提瓦，生于波兰东欧，1920年出生。其实他在青壮年的时候，高中毕业之后，正好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。1939年，德国占领了波兰，大学被关闭。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曾经有2年之久在采石场、在化工厂工作。到了1942年，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22岁的若望保禄二世就感觉了天主的召唤。就进入到他的地区叫克拉科夫的地下修院读书，就像我们在1986年，那时候我们也在地下修院开始读书。大概他就读了4年的书，到1946年。1946年，德国投降，然后若望保禄二世就在克拉科夫进行夺品，也就是他在神学院只读了4年的书，神父。后来他教区的枢机主教叫萨皮亚，就送他到罗马进修。求学，他只用了从1946年到1948年，他就拿到了神学博士学位。拿到博士学位，毕业之后，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波兰，在他的教区克拉科夫。先后任副本堂，然后任本堂神父、大学神师，后来做神哲学的学术研究，后来做大学教授。1958年，也就是38岁的若望保禄二世被任命为克拉科夫的福里主教。大概1964年，他44岁的时候就任命为克拉科夫的总主教。3年后，1967年就被戳升为枢机主教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若望保禄二世的生命历程是非常迅速的，他也是就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教宗。虽然在地下修院 读书，然后到罗马进修，还非常聪明的一个人，两年拿到博士。若望伯罗尔十教宗曾经在他任期主教的期间参加了大公会议，而1978年他58岁被选为教宗。是非常年轻的大教宗的人选，而且他的备选也是400年来在意大利这个国家之外的第一个被选教宗的人。1978年的10月22号，他开始了就职罗马教宗。所以今天呢，是他的当选教宗的纪念日。那么今天呢，正好是43年啊，就是。当选教宗之后到今天是他的第43年，43个年头。然后这个教宗保罗二世被当选教宗之后，就在全世界开始了他的牧灵之旅。原来的教宗基本上都不怎么走出梵蒂冈或者说不怎么走出意大利，但是这个教宗打破了过去教宗不怎么出去访问的这样的惯例。在他任期之内，在意大利这个国家进行了146次的牧灵访问，因为他也是意大利的罗马教区主教。他拜访了他罗马教区332个堂区中的317个，在他任期内，他在全世界进行了104次在全世界的牧灵之旅，向全世界的教会表达他的牧灵关怀。这样一个忙忙碌碌的教宗，除了他的牧灵访问，他的圣事生活，在他的闲暇之余，他写了14篇通谕，15篇宗作劝谕，包括著名的家庭团体劝谕，11篇总作宪章，还有45篇总作牧函。他还写了5本书，第一本著名的我们看过的《跨越希望的门槛》，《礼物与奥迹》，《罗马三折圣画像默想》，《起来，让我们向前去》，最后一本书是《回忆与认同》。他是2005年去世的，这本书是2005年写好的。若望保罗二世因为任教宗的期间很长，我们大家知道，从1978年到2005年。27年的时间，当教宗在位27年，经过他列枕服品的典礼147起，就是147次，册封了1338位枕服， 主持了51次封圣典礼，就是宣布了482位圣人。他主持过9次枢机主教会议，在他任期期间，他辍圣了231位枢机主教，其中有一位默存心中的，据说是中国的。一直到他去世，因为我们大陆的情况一直没有被公开。他主持过6次枢机主教团全体大会。他自1978年起，若望保罗尔市主持了15次世界主教会议。在他被选教宗的第3年，在梵蒂冈的博多路广场被刺，经过长时间的康复之后，他到监狱去拜访他刺杀他的人，宽恕他。在他任期期间，他也宣布了很多的，比如说旧数年、圣母年、圣体年。我们在2005年举行过圣体年，那年8月份那是我们有记忆以来的非常隆重的一次，大概有600人参加。我们也庆祝过禧年，2000年大禧年。他在，因为教宗的惯例是每一个周三，他要公开在他的梵蒂冈的一个窗户上，公开接见所有来朝圣的人。他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多达1160次。他接见过1700万朝圣者。在他任职的27年当中，他接见了无数的政府官员，他的官方访问就有38次，738次接见和会晤政府首长，另外与国家总理的会晤就有246次。我们还知道重要的就是跟今天说他辨别时代的征兆，他就是走出梵蒂冈，不再是坐堂的神父，他也不再是坐堂的主教，他不坐在那里，而是走出去到全世界访问，激活了整个的天主教会。他向整个的全世界道歉，承认天主教的过失，承认天主教在历史上很多的错误。他辨别时代的征兆，他看到青年人的危险，建立了普世青年节，到今天每四年一届，在全世界某个国家举行，全世界的青年都去一起庆祝。所以若望保二世教宗这样风尘仆仆的跑遍整个世界，主持这么多的会议，册封了那么多的圣人，访问了那么多的国家， 为什么？他能够辨别时代的征兆，看到当下世界基督徒的需求和整个世界的需求。最后在2005年4月2号去世。啊，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们，我们要留意这样的一位教宗，他为了什么？他看到了什么？他做了什么？能让我们反省，让我们大家一起也辨别时代的征兆，看到这个当下教会和这个当下世界的需求，尽我们的一份力。我们不可能像教宗那样去风尘仆仆地为世界的需求服务，但是我们能否做一点点，让这个世界更加的美好？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兄弟姐妹们，今天我们全民读经《俄斯德拉下》第4章，愿天主祝福大家。